第九章，救恩的五个阶段之一，道成肉身。二，与神和好。要成为人类的救主和被救赎者的元首，基督耶稣必要在一切人性的试探上全然得胜。在他由孩童而至成人的30年生活中，他曾多次遭遇试探，为要使他对父神的美善产生疑惑，他也遭遇违背父神的律法和不忠于父神的旨意的试探。当他在家做木匠和在他涉足仕途的日子，他也必定遇着常人所遇到的一切试探。经过多年默默无闻的日子，直到成年，主耶稣依然保持自己不被世俗玷污，故此当他受洗的时候，天父赞赏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从这句话里可见，父神愿意郑重地证明主耶稣是全然的圣洁。主耶稣的生活不仅是无玷污的，而且也能完全遵从父神的旨意。他离开家庭进到社会，公开传道达3年之久，那时他表明自己就是弥赛亚。当他尚未如此表明之前，有一件很重要又有很有意义的事情先发生了，那就是主耶稣先在约旦河受约翰的洗。这表明了他第一步要做的就是承认自己在人类的罪上有份，而这也就是他作为世人代罪者的第一步。当群众拥挤到施洗约翰面前受洗，承认自己的罪的时候，主耶稣也到那里去受洗。他虽然无罪可以承认，也没有因违背神的律法而要悔改，但在约旦河边，神的第二个人借承认自己同世人的罪有份，而公开宣告并接受了作为世人救主的责任。末后的亚当借着洗礼表明愿意罪人承担因违背神的律法而来的一切后果。在受洗的时候，人子基督耶稣被列在罪犯之中，由那时起便展开了他要接受加略山待死的工作。他在受洗之后就立刻展开他的工作。我们读马太福音4章1节便可知道，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耶稣基督在世为人的时候，每天都遭遇诸般试探考验，但他在这一切上都全然得胜。他成为人子，他的生命要更全面地面对撒旦的挑战考验。人的救赎并非单单在脱离试探，而在于脱离那迷惑人者的权势和能力。魔鬼的完全失败和灭亡是基督作为救主的工作的一部分。这救赎人类脱离罪恶的工作，既然托付了耶稣基督，他就必须面对人类的罪恶本源，将其克服。为了这个工作和考验，主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在旷野的征战中，神人不独是人，也是人子，不独是他自己，也是全人类的代表。撒旦也不仅是女人的后裔的仇敌，也是神和全人类的公敌。神在伊甸园所预言的仇恨在这里已具体的应验了。那预言中的征战历代以来一直隐藏着，为要在十字架上显明成就，此刻开始表现在旷野里。这时候撒旦再不能以其他什么身份来掩饰自己的原来面目，撒旦的真正身份和面目都要在这个时候暴露无遗。在这旷野里，人类的毁灭者和救赎主展开激烈的征战，为要向后来的世代显明哪一方会被打败，哪一方会得胜为王。撒旦试探亚当的唯一目的是要夺得管理他的权柄和使亚当敬拜撒旦自己。在伊甸园里，撒旦成功地引诱神造的头一个人在一件事情上违背神的律法和意志，撒旦果然得胜了。亚当在神和人的意愿之间拣选了自己的意愿。在旷野里，撒旦循着统一的目的、统一的计谋、统一的途径试探神的第二个人。细读马太福音4章11到11节，我们会发现，在这场大试探里，撒旦从3条途径发出3次攻击，而这些攻击的目的不外就是要使神人的意愿和行动离开神的旨意。引诱呢，主耶稣在神和自己的意愿之间拣选自己，怂恿主耶稣独断独行。这些攻击最大的用意在使神人离弃神的旨意范围，对父的旨意不忠。 旷野的试探不仅是基督的重要考验，也是撒旦重要的考验。若是撒旦胜了末后的亚当，如同撒旦胜了起初的亚当一样，撒旦就可以永远成为胜利者。所以撒旦不惜将世界的一切荣华奉送给耶稣，为要使主耶稣敬拜撒旦，这样撒旦就能取代神的宝座。同时呢，撒旦呢，那要与至高者同等的邪恶心愿就能够实现了。再者，因着末后的亚当的犯罪，全人类唯一蒙救赎的希望也就会随之成为泡影。神造的头一个人运用自由意志守上了撒旦的路，神的第二个人如果像头一个人一样也有自由意志和倾向神的本能，可是神的第二个人愿意善用本能跟从神的旨意。起初的亚当犯了罪，成为撒旦的牺牲品，末后的亚当却能胜过罪和撒旦。究竟神人胜过撒旦是借着他的神性呢，还是人性呢？我们在受试又失败的时候，有时候会不经意地安慰自己说，主耶稣的胜利是借着他的神圣大能，这种能力是超乎人性的范围。若是这样，那旷野的试探对于人类就毫无益处可言了，因为这是神人所得的胜利，仅属于他个人，而不是代表全人类的得胜。得胜的益处仅仅在主耶稣一人，你和我都没有份儿。因为呢，倘若主耶稣是持着我们所没有的神性和属天的能力得胜罪恶和撒旦的话，那么主耶稣的得胜对于我们也是毫无相干的。这正是撒旦用以试探主耶稣，而同时呢，被主耶稣坚决拒绝的。撒旦想要引诱主耶稣运用神儿子的权柄，但是呢，主耶稣却无论如何不肯运用他神性的特权。主耶稣能够胜过试探，不是依照他的神能，乃是依照他那个从来没有玷污和坚强的人性。他曾经过30年的一般生活的操练和40天在旷野的独居生活。在旷野的耶稣是作为人的代表，请参考 G.C. Morgan The Crisis of the Christ 第170页。末后的亚当的胜利正是起初的亚当所失上的。圣经对于神人在旷野的胜利显示了两项主要的因素。第一，圣灵充满了他的全人，也就是他的灵魂体。第二，他倚靠并顺服神的话语。马太福音第4章1节，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是圣灵引导他到旷野去赢取这一场代表全人类的胜利。旷野的试探不是偶然的，甚至不是魔鬼的主意，乃是神计划的一部分。这个来自外在的试探，主耶稣并不是全然不知的，反之，主耶稣对于这一个试探危机是早有预备的。终其在地上的一生是为了圣灵所生、所管理、所引导、所充满，并且有圣灵而得能力的。主耶稣虽然具备神的属性，但是他作为神的第二个人，主耶稣却甘愿屈服在人的一切约束和限制之下，所以他也和我们一样受试探。他照着世人能够依循的方法胜过试探，因此他甘愿将自己交托圣灵的管理和引导，并且呢，依靠圣灵的能力去工作和生活。末后的亚当在旷野所受的试探，其实是针对他全人的攻击。撒旦以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去试探主耶稣但却没有任何空隙可以找到机会试探主耶稣，因为主耶稣的灵完全顺服神的灵，所以魂和体都被圣灵管理。由于主耶稣整个人的生命能与神保持正确的关系，他完美人格的每个部分也就因此搭配的完美无瑕，所以撒旦在他里面一无所有。主耶稣的得胜是由于他愿意接受圣灵的管理，这样的得胜是你和我每天都可以经历得到的。神人主耶稣得胜的第二个要素就是他的顺服和活用神的话语。伊甸园里头一个人的失败是因为他听从魔鬼的声音而不听从神的声音，他宁愿相信魔鬼的谎言不听从神的真理。 神的第二个人在旷野的胜利，是因为他听从神的声音，而且不听从撒旦的声音。他相信神的话，而不听从魔鬼的谎言。此外呢，他更运用了神的话作为抵挡魔鬼猛烈攻击的武器。主耶稣用了这个武器，抵挡了撒旦的三方面攻击。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四节，耶稣回答说：“经上记着说。”第四章七节，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第四章十节，耶稣说：“撒旦，退下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马太福音四章十一节说：“于是魔鬼离开了耶稣。”由此我们可以看见，主耶稣得胜，这个胜利是因为完全顺从借神话语而彰显的旨意，而这样的胜利也是你我每天都可以经历得到的。耶稣是在旷野被试探的胜利者，是完全的、永远的，因为这个胜利是撒旦和基督在经历过决定性的考验得出的结果。从那时起，撒旦再也不敢以同样的方法试探基督，而从此基督对待他和他的使者也如同战胜者对于战败者一样。但旷野的试探不仅是基督的考验，同时也是对于全人类的考验，因为呢，神在这里给人类一个最后的机会，所以这次的胜利也可以说是全人类的胜利。这次的胜利使主耶稣可以以神的第二个人的身份成为人类的救主，同时又以末后的亚当的身份预备做得救的新族类的元首。神的羔羊背负世人罪孽的，必须是没有瑕疵。撒旦用尽各种方法和诸般的计谋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攻击他，想达到使主耶稣犯罪而来顺从撒旦的目的，结果是完全的失败。人子经过这场凶恶的战争，仍然是毫无损伤，无懈可击，没有半点污点。凡是头一个人所失败的地方，神的第二个人都取得了胜利。头一个亚当所降败的地方呢，末后的亚当都得了胜利。主耶稣对于罪、自己和撒旦的攻击都获得了完全的胜利。主耶稣因为没有罪，就配成为人类的救主。主耶稣在旷野的胜利不仅是他个人的胜利，而且是全人类的胜利，这种胜利也是你和我都有份的。然而无罪仅仅是达到了成圣生命的消极要求，神对于我们还有更高的要求，要与神有密切深入的交通才能够满足神的积极要求，就是完全的圣洁。因此自从基督离开了旷野，基督便开始了过着一个完美的生活。基督的言行和工作都是完美的，他的品性和德性都能达到完美无瑕。主耶稣对于自己的生活曾经分从积极和消极两方面去宣告他的完美。约翰福音十四章三十节，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约翰福音八章二十九节，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因为我常做他喜悦的事。因此呢，主耶稣不仅仅只是无罪的，更是完全的。主耶稣的完美生命是建筑在完全的顺从上。主耶稣对于父神的管理权和圣洁的旨意完全的顺从，一丝不苟的遵行。主耶稣放弃了与父神同等的地位，从掌权者的地位落到被治者的地位，他是全然顺从父神，无论在言语、行事和意识上都是以父神为依归。约翰福音十二章四十九到五十节，因为我没有凭着自己讲，唯有差我来者的父已经给我命令，叫我说什么讲什么。我也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故此我所讲的话正是照着父对我所说的。约翰福音五章十九节，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他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三十九节，他就稍往前走，伏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作为神人，神和人之间的中保和代表全人类的神的第二个人， 主耶稣都能达到顺从的要求。他的顺从不是因为他永生儿子的神性，乃是以一个人子的身份，在经历仕途的过程中，借着受苦和忧伤、试炼和苦难学来的。希伯来书5:8-9说，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为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希伯来书2:10，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主耶稣的顺从不仅是以能在日常生活中达到道德和灵性的完全为止境，而是能够引领他进尝日后的苦悲。主耶稣的顺从以致在十字架受死，因为这是父神的旨意。道成肉身的神子因着完全的顺从，达到了神所要求的完全圣洁。在神人的位格上，神与人断绝的关系重新被建立起来。这为的是什么目的呢？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将那在人里面因罪恶败坏玷污的神的形象重新兴起，建立在神的完全圣洁里面。因此，罪恶的人类透过人子的完全，不独可以明白神对人所怀的目的，也能使人知晓神在基督里使世界与自己和好。如此一来，神便可以把人从本来犯罪的地位提升到属神的地位上。罗马书5:10，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身得救了。神要设立一个新的族类，在这个族类之内都是圣洁的、属天的、纯善的、完全同他一样的，是一群被救赎与他儿子的形象相似的族类。神并没有为罪恶所酿成的惨剧而灰心，神执意要建立自己的神执意要建成自己的原意，就是要使人的形象与神的形象相似。神透过道成肉身为人类设立的新约，就是神要达成自己的原来的旨意的证明。主耶稣不惜降卑取代了人的本性，借着这样的降卑，主耶稣把人类提升到神性的地位。与神和好，道成肉身的完美目的。神在基督里向人显现，和他借着基督救赎人类，无疑是道成肉身里面最初步和最重要的目的。但这还不是神在救赎里为人预备的恩典的全部，而且也没有全面成就神差遣独生子来到世间的目的。罪不仅仅败坏了人类，自然界和宇宙也同样受了败坏，以致发生混乱。罪使属天的和属地的都受到损害。人子基督是阿拉法，是 Omega， 他是宇宙万物的目标，因为他是首先的。基督耶稣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万物都在他里面，同时万物也因着他而聚集在一起。神在他儿子里面的永恒目的，要等天上地下万物与他和好才算完成。哥罗西书1:12，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以弗所书1:10，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道成肉身是救赎的第一个阶段，这是世人恢复与神的关系和在神宇宙里使万物与神和好的第一步行动。所以天君在头一个圣诞的清晨唱歌赞美实在是不足为奇。耶稣的诞生是创世纪3:15里神预先应许的，是神败坏仇敌的第一步，是神和撒旦历代征战以来的第一次捷报，是消灭罪恶的第一步。对于天使和对于人类来说，从此以后 世间一切事物都以基督的降生作为时间的分界，不论是天上的和地下的，基督的诞生是年代起始的记号。所谓的公元前和公元后都是永恒的前后延伸。请参考 A. Patterson 的 The Greater Life and Work of Christ 第130页。